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到第五十四节。耶稣说，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邪恶的时代就没有神迹可以看。到底什么意思？其实真正的邪恶就是人看见神所行的神迹不信，这就是人真正的邪恶。那么既然人邪恶到这个地步，神有作为，人也不当作一回事，那么神又爱这个邪恶时代里面的人，那么我们的神到底要怎么做呢？我们的神就是要怎么样？要让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好让我们的罪得赦，而且他还要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能够成圣。这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讲得非常清楚的。约拿的神迹就是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为我们活的这样的一个神迹，这就是一个拯救的神迹。就是对于一个邪恶时代，或者在一个邪恶时代里面的人，你给他看见神迹，他也不会把他所看见的神迹当一回事。这就是人心的邪恶。今天有多少人看到多少神的作为，什么叫邪恶？或者说破坏神的美好，这叫邪恶。不相信神的作为的美好，这叫邪恶的话，你看看今天这个时代，今天时代所做的一切，我们说这个人不邪恶，那么为什么不邪恶呢？他秉持着上帝造他里面的良心生活。当一个人我们说他不邪恶，他怎么样呢？他真的竭力在保守上帝所创造的这个自然的里面的一切的美好。但是反过来看，我们来看那个时候的时代已经是邪恶的时代，那么今天的时代是什么时代？今天的时代不但邪恶，而且更邪恶。今天的时代的文明进步享受是以破坏上帝的创造为成本的，所以以至于你看看整个的大地，整个的这个天象，或者整个的自然界，现在都在反扑，证明什么？证明人这个世代的人邪恶，邪恶就是不相信神迹，不把上帝的作为当作一回事情。邪恶更深一步的什么？就是破坏上帝的神迹，就是神的作为，破坏神的作为，而且怎么样呢？糟蹋神的作为。今天这个世代能够说明的就是这样。人讲究自己的享受，根本不管上帝为人类所创造的时代是要让人有这样新鲜的空气，要有美好的动植物，有许多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呢？我们今天人性里面只有一种邪情私欲。上帝造人有情有情有欲，有情有欲是为了我们的生存，有情有欲是为了我们的享受。但是人怎么样呢？等到人把私心贪婪加进去的时候，我们的情就变成邪情，我们的欲就变成私欲，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享受，不管这个时代，也不管别人。你看今天做生意的人已经到了是谋财害命的地步，别人过去是强盗谋财害命，今天做生意的人你看看他只要为了谋你的财害你的命，他根本不管有多多少少的东西。有些人是出于无知，有些人怎么样？有些人是故意知道这个东西会害人的，但他为了赚你的钱，他也不顾你健康一切。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说落后的地区会有这种事情，其实文明进步的地方又何尝不是这样？那一些有钱人大企业，他明明知道他做的这些东西推销出去的时候，他明明知道他里面根本就没有水果成分，只是些化学剂调出来有这种水果味道的水，我们称它是果汁，其实没有任何水果的成分的东西，他难道不知道吗？那为什么还要做呢？就是人的邪恶，这是一件很清楚。所以到最后，人的邪恶就是人的邪恶。我们用报复的吗？我们用报仇的吗？我们用什么吗？耶稣在这边说，人的邪恶只有用神的爱来扭转，只有用一个代替的方式来。你邪恶，让那个不邪恶的耶稣来代替你；你邪恶，你要受刑罚，让那位不邪恶的耶稣怎么样来代你受刑罚？ 那么怎么样呢？耶稣要从死里复活，让你这个邪恶的这个身体的里面，让你这个邪恶的心灵的里面，让耶稣的生命可以进去，以至于怎么样呢？来胜过你这个邪恶的生命，让你慢慢慢慢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像耶稣。这叫什么？这就叫约拿的神迹。这是一个救恩，是神的一个计划。问题是人要不要？什么叫做比所罗门更大？什么叫做比约拿更大？就是说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比所罗门的智慧还大，耶稣基督所要这个成就的比尼尼微人的悔改还要更大。今天的问题就是多少人真正的体会了愿意相信，而下面人不要，人看不见自己的邪恶，人会变得邪恶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灯黑暗，他的灯黑暗怎么样？他的灯黑暗就证明他里面黑暗了。我常常讲，一个人口里说的东西不能代表他是，当一个人心里所存的，他所爱的东西，就证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今天我们来看一个人到底是爱黑暗呢，还是爱光明？当一个人爱黑暗的时候，奇怪，他怎么爱黑暗呢？他怎么不爱光明呢？因为他里面的，他里面的灯黑暗了。今天为什么有很多人常常做的事情都是要这个背地里面做，背地里面说？为什么要这样呢？当面为什么不说？当面为什么不讲？为什么要这样背后呢？见不得人吗？今天的问题是，当一个人里面不光明的时候，他怎么可能做光明磊落的事？当他里面黑暗的时候，他怎么会不喜欢黑暗的事呢？所以耶稣在这边清楚说，说要我们怎么？要我们反省，要我们省察，恐怕我们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为什么要省察？省察就让我们看嘛。我们为什么不敢，光明磊落的，是不是啊？心地诚实的，在那个地方说一些话，做一些事呢？哎，真的，只有求主怜悯。因为我在圣经里面看到，你看像那彼得，他已经圣灵在他身上，他已经站起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当时有人扎心，3000人悔改，以后怎么样？以后他里面还是会有黑暗。耶路撒冷人一下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装甲怎么呢？本来是这样的，以后慢慢变成不这样，他变成这样了吧。今天我们反省一下，看看我们在行事为人做事的里面，我们有多少是黑暗，或者喜爱黑暗，或者非要黑箱作业，这个黑暗里面作业，在背地里面做讲呢？真的求主光照我们。而耶稣不，他不是，他是光光明明，磊磊落落。下面我要引下去讲的一个情况就是，哎，你看一个说话的时候，一个法利赛人前来去吃饭，他没有洗手。对。我相信耶稣跟我不一样，我假如不洗手，别人抓我不洗手的话，我在那面只是讲一个 excuse， 我只讲一个理由，讲我为什么这个不洗手，是不是啊？或者是恶人先告状，先把你说一顿。我相信耶稣在这边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光明磊落，没有黑暗。耶稣吃饭前没有洗手，对不对？错不错？这件事情是一个。其实耶稣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怎么样呢？我吃饭不洗手，我顶多害我自己，是不是啊？我吃不干净，我顶多自己拉拉肚子，对不对？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我把桌子上大家的东西插到我的盘子里面来以后，我自己吃我自己的，我没有洗手，这么我不卫生，以后我伤害到自己，没有害到别人。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讲明一件事情，直直的讲明一件事情，不在背后讲， 今天别人当面批评你吃饭不洗手，你当面嘛不说，背后嘛讲了一大堆，不需要这样。耶稣在这个地方就跟法利赛人说，是呢，你看见我吃东西没有洗手，你讲的对，但是问题你不要只去擦干净杯盘的外面，而且你怎么样，里面充满了怎么样的，里面却充满了垃圾和血液。耶稣在这个地方讲到两样东西，一个干净是外面的干净，一个干净是里面的干净。法利赛人怎么样呢？法利赛人他只看重外面的干净。什么叫外面的干净呢？外面做任何的事情给人家觉得有礼貌，外面做任何的事情给人家觉得很尊敬别人，外面所做的任何的事情怎么样呢？真的是彬彬有礼，是不是？不是说这些不好，擦干净杯盘的外面，这也是好的。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你内心所存的，你彬彬有礼是为了让别人感觉你尊重他呢，还是要让别人觉得你很有礼貌呢？你的动机存心到底是什么？那是里面的东西。我个人觉得说，耶稣在这个地方借着他吃饭没有洗手，法利赛人说他的时候，他讲了一件比洗手吃饭洗手更重要的事。是什么呢？耶稣吃饭没洗手只是外面的事，但是耶稣看到这些法利赛人里面的光景。今天当别人看到你里面的光景的时候，你怎么来？你是很坦诚的面对呢，还是恼羞成怒的来面对呢？别人只是建议你反省一下你里面的动机存心的时候，今天我常常讲，你说我们大家在一起聚会，说我们大家一起配搭同工，我们准不准许别人问我们的动机？我们在不在乎别人挖我们的存心？假如我们愿意这样的话，感谢主，因为我们不但愿意洗净杯盘的外面，我们更愿意怎么样呢？让里面也圣洁。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就讲了，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法利赛人有祸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做一些外面宗教的活动，而神心意的事他们却不做。什么叫神心意的事？就是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这些事情是不能不行，一定要行的。而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用他们的宗教活动代替神的心意。我今天在这边讲的，我们今天在教堂里所做一切，是因为我们体贴了神的心意做呢，还是因为这是一个宗教的活动，我们不做那也对不起大家，做那有的时候对不起自己，又权衡一下又怎么了，对不起自己也就算了，还是我们体会这是神的心意，我要做，这是公义的事，这是爱神的事，还是我们只是做一些献上一些补活啦，献上一些这个云香啦，献上一些菜蔬啦，这些都是外面这个宗教所规定的一些东西。我们到底是做，我们到底只来做一些宗教的行动呢，还是我们体贴神的心，因为爱神的缘故我们去做的？这第一个。第二个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什么有祸呢？你们喜欢在会堂里面的社会，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满足一个骄傲的心嘛，今生的骄傲，满足个骄傲的心嘛。你看今天多少人在社会上追求不到、争取不到东西，跑到礼拜堂来争取。真的，我常常跟人家讲，你要混到社会上去混，混出一点名堂，你不要跑到礼拜堂来混。你在礼拜堂就是混成老大了又怎么样？你是因为别人不跟你争，是不是啊？在社会上你看别人跟你争了，你到底是哪一块料嘛？要争去社会上争，不要到教会里面来争，就这个道理。但你看多少人呢，喜欢宗教的地位，偷偷的喜欢被人家安利长老，偷偷的喜欢被人家安利这个主任牧师，偷偷的喜欢被人家安利牧师。为什么？哎呦，我传道总是这个传道不是首位，对不对？是不是啊？今天你看看多少个人，他用金钱来换取他自己得利的门径，他想要有地位，他用金钱的方式，他用一些宗教上面的虔诚。 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为什么会喜欢在会堂里面的守卫了？你们为什么喜欢人在街市上向你们来跟你们问安呢？你要凸显你自己比人家好，比人家强吗？还是你要在乎的是，在神的眼中你是一位什么样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讲了一句最重的话，在马太福音讲说，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对不对？外面看来好看，里面充满死人骨头。这边路加怎么说？路加查房，仔细查房以后，他得着的信息怎么样呢？说法利赛人好像隐藏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今天我们常常在礼拜堂觉得这个人是很好的，你回去你去问问他太太，问问他小孩，他在家里可能是暴君的，是不是？哎呀，你到礼拜堂来看到的样样事是怎么样的，结果没有想到他是个非常淫秽的人，他是一个非常贪婪的人。什么叫做隐藏的坟墓呢？就是他把他自己所做的一切，在人面前是一套，在人背后又是一套，在人面前是演戏，在人背后是真实。这叫什么？这叫隐藏的坟墓。今天我常常这样讲，你有本事就开放你的家，让弟兄姊妹接待到你家，你是传道也好，你是弟兄，你是什么也好，为什么呢？人一起生活才能够看见你是哪一块料，你是一个什么货色，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我们生命不丰盛也不要怕人家来跟我们相处嘛，为什么呢？我们有盲点，因为借着跟人的相处，跟人的冲撞，跟人的摩擦，我们有颗心向着主慢慢能够进步，就没有问题嘛。今天你看多少人不是怕麻烦，怕怎么呢？怕你来了以后怎么样就露出马脚，露出马脚也好嘛，把那个马脚把它斩掉，不是合神的心意嘛？今天为什么？今天我们宁愿做那个隐藏的坟墓，也不愿意赤裸敞开的向着神，向着弟兄姊妹，把我们里面的光景让人可以来修正也好，可以来帮助我们也好。所以保罗说，我要夸就夸我的软弱。但是今天怎么样？今天我们多少人夸是夸我们的刚强，夸我们的圣洁，夸我们的敬虔，夸我们的爱主。但你真的回到家里去看看呢，你跟他生活三个礼拜三个月呢，你马上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做那个隐藏的坟墓，我们要做那个赤裸敞开真诚神的儿女。好，下面这个话讲讲讲，旁边的人听了越来越不对味道了。我有时候别人讲话没有关系嘛，那是你的言论自由嘛，你在讲别人，我在那边对号入座干什么呢？诶，旁边的这个律法是不是了，旁边的律法是他觉得，哦，耶稣讲了个半天，好像也讲到了他，也有点他的味道，他在那边说，哎呀，这个人耶稣啊，你这样讲，夫子啊，你这样讲好像也糟蹋我们了，好吧，你既然凑上来的话，耶稣就继续追下去，所以你们这些律法师也有祸了。为什么有祸呢？律法师有祸跟法利赛人的祸不一样。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用形式代替实际，是不是？用光明想要去代替他们的黑暗，两个都是没有办法合在一起的东西，所以他们必须要演戏，必须要作假。那么这个律法师的有祸是什么？律法师的有祸是，能说不能行，把难担的担子摆在别人身上。你看那个叫喜欢教导别人的人，就是那个不喜欢做的人。那一个喜欢做的人怎么样？他不会喜欢去教导别人，他只喜欢去跟人家分享他所得着美好的东西。一个很想去教育别人、教导别人，是因为他不想做才去教人家的，是不是这样？今天简单吗？今天一个是实践家，对不对？他读了 MBA， 他读了企业管理，他读了一些什么东西，他要成为个实践家，他要做个企业家，他就去做嘛。那些不想做企业家的人，他才想去教书嘛，不是吗？你好好想想人的心理啊。你为什么只想去教人家？因为你可以不要动手指头嘛，你只要教人家做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但是问题怎么样呢？你自己知道的。 只是教你，你自己不懂。那么你怎么有把握说你教的是真的呢？因为你自己都没有被经营，你自己所教别人的自己都没有做过，一个指头都没有动，你怎么可以验证你讲的是真正对呢？那只是你认为是对的，你认为是真理，你认为是这是绝对圣经正确的解释。耶稣说，你们这些教法是有祸的，因为你们怎么样呢？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担在别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不肯动。就是说，你看今天多少人教导别人，别人不照着他的教导去做，还骂人家。那么你自己做的时候，可能跟他一样，那你为什么不骂自己呢？因为你自己没有做过，所以不知道。你只能够教导人家，你把你教导别人，自己也做做看嘛。你可能不会把人家骂得那么凶。弟兄姊妹，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这样分享，我说一个没有遵行神旨意经历的人，他以为他懂了点圣经，叫人家这样做那样做，人家做不到还骂他。那个会骂别人做不到神话语的人，那个人一定是不遵行神话语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知道遵行神的话语靠着自己是不可能有多难。当人家做不到的时候，好像我没办法去骂人家，为什么？因为我自己遵行，刚开始也是这样嘛，这是一个过程嘛。当我遵行过神的旨意的时候，当他刚刚开始遵行神的旨意，有什么样难处的时候，我走过我都知道，所以我可以鼓励安慰他，不要怕，你现在是靠你自己的力量做，对不对？所以你做来做去，做到最后很灰心，我希望你不要装假，做不到就承认，跟人家讲说，真的主啊，你的话怎么这么难行呢？我是做不到，我靠我做不到，耶稣啊，你加给我你属天的力量。不是去骂人家呢，一个真正有遵行神话语经历的人，刚刚开始也会有这样的反应，以后慢慢慢慢越真心越宝贝的时候，可以把我们遵行神的话的宝贝去跟人家分享，让人家也渴慕愿意去遵行神的话，不是吗？但在这里这些律法是什么样的？把难担的担子给人家，问题来了，到底是说比较容易还是行比较容易啊？行比较难，所以呢，那个说的人不愿意行，所以他就把难的担子、行的担子给了他教导的人，他自己呢，他自己选择能够容易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假如说今天礼拜堂里面，这个有10%的人是教法师，哇，这就很辛苦了。假如有1%的教法师，那还勉强嘛？你有10%的教法师，有10个人天天我看着你，对不对？你不做他就说你，对不对？你不听他去讲，他又怪你，是不是啊？哇，这个日子很难过嘛。有祸有祸，那些人有祸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律法师的有祸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律法师的有祸，他们继续他们迫害先知的这样的一种的心态，因为他们是教法师，那么他们教错了，他们教错了，谁来更正他们呢？他们自以为是他们教错了，谁来更正他们呢？我要跟大家讲呢，其实真的在神的安排的里面，祭司也好，文士也好，这些立位人也好，真的是负责这个神跟人之间的事嘛。神为什么要兴起先知呢？因为这个祭司体系不能用了，你们这批教导人的人没有体会神的心意了，所以怎么样呢？神才要兴起先知嘛。先知有祭司，也有做先知的，有立位人也做先知，也有的有些做先知的，有些做先知的就是普通12个支派里面的老百姓，捡桑树的也有，有没有？都有。所以先知是什么样的？先知在那个世代的里面，神拣选可以为他说话的人，去更正或者去提醒当时的神的百姓已经走错路了。那么这些先知为什么会被那一些律法师的祖宗来害呢？谁要听你先知讲的话，我才对，我才好，我才正统。这些律法师他们正是走了他们祖先不顺服不听从先知神界的先知向他们说话，而且还怎么呢？而且还要杀害他们，还要逼迫他们，这就是他们的过犯。这叫什么呢？律法师自以为是，连耶稣站在他们面前把神的道天国的道跟他们讲，他们还觉得耶稣错他对呢？ 今天一个教导人的人最可怕的两个光景，一个光景是什么呢？一个光景就是只说不做，还有一种光景什么呢？老是以为自己的对别人都错，老是以为自己对别人错，到有一天神借着人向你说话，你会逼迫那个神要借着他向你说话的人，你会逼迫他的，这么厉害，你相信吗？假如你有颗谦卑的心，我不完全懂，我不完全知，我们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就是你把你经历过的，你把你神让你知道是千真万确的，你跟我分享，我没有得着的，我渴慕要去跟神求，我也会得着。今天哪里的先生是以为他讲那么通通对，别人讲的跟他不一样嘛，都是别人错。老实讲，到有一天神到我面前来，我们还以为我对呢，什么还错呢？就像当时的律法师一样，耶稣站在他们面前，他们都还觉得耶稣讲的不怎么样，他讲的才对。你看律法师的两个，律法师的两个诱惑，一个是只说不行，耶稣说一个 只能说不能行的人是一种祸患，为什么呢？对他的生命没有益处，因为他不行，就像只会说，就像房子盖在沙土上，风吹雨打一天都能会倒塌。你看他很会讲的，有一天到他人生里面碰到一个风浪的时候怎么样呢？他所讲的怎么样呢？因为他没有验证过，所以他讲的东西怎么样呢？到他自己遇到难处的时候，好像对他一点用都没有。但是一个经历过神话语的人怎么样呢？难出来的是怎么样？他有这样的体会，他有这样的经历，知道神是不丢弃他的神，他靠着主仍然能够在他受到逼迫痛苦环境里面靠着主刚强，这就是他的祸。还有一个祸是什么呢？还有一个祸就是他认为他的都对，以及什么呢？以及从神来的他也不要，那么他永远在他自以为对的里面，就不能够长进。这就怜悯我们，不成为，不被别人训练成这个律法师，也不自己羡慕成为一个律法师。我在基督教里面发现，有些人很无辜的被人家训练成这样的人，有些人是喜欢做这样的人。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喜欢也不要喜欢嘛，别人要教我们成这个样子，我们也不要，我们成为一个好好跟随耶稣人就是了。我们听到什么样的话，我们遵循到那个地步，当我们生命更长进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更真实的看见。假如圣经是一本活的书的话，我们的生命活到什么地步，才会真正看得懂可以活到那个地步的一本书。最后一点跟大家分享交通的是什么呢？今天有很多人不讲话，不是因为谦卑，今天有些人引导你讲话，也不是因为尊重你，你要很小心，他是为了听你讲话里面的茶，来上海话说来抓你的班头，是你背的啊，意思就是说来怎么样呢，要来拿你的话柄。你看今天多少人是拿别人讲的不成熟的话去攻击他。耶稣，你拿的话柄只是你自以为耶稣讲错了，其实耶稣不会讲错。但是我们呢，我们真的会讲错很多的话，你不觉得吗？特别我们在讲理由的时候，我们常常讲的理由的这个风牛不相干，是吧？牛头不对马嘴的，我们还在那边讲一些理由，被人家抓到了话柄以后怎么？人家抓到了话柄又不服输又不认输，搞到脸红脖子粗干什么嘛？第一个，我们不要老是去给自己讲理由，这第一个。第二个，当我们听见别人讲的理由不是事实的时候，我们要可怜这样的人，帮助这样的人，不要拿住他的话柄去攻击他。我们应该看出他话里面有话柄，他是这么一个不成熟或者不诚实的人，我们有点怜悯心，愿意去帮助他，这才是正途。我们去低头祷告。